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坦荡荡救众生，师尊保护一路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净莲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日。20多年来，不管在迫害中还是在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中，我都坦坦荡荡心系众生，没有丝毫的怕心，没有救世力的存在，心里只想着师父，在师父的保护下也能逢凶化险，安安全全回到家中。2000年正月份，乡政府人员把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乡里办洗脑班，一人找我谈话，问我对办班有何感想。我含着泪对他说，我学了大法，病都好了，师父没要我们一分钱，俺还能说孬吗？古人还有一句话，受人大恩不言谢，俺还没报答师父的恩情，怎么能说师父不好呢？一朝为师，终身为父。那位女工作人员被感动，她也哭了。一个月后我就回家了。2001年黄历2月份，乡政府人员又把法轮功学员集中到村里一大队院办洗脑班，让法轮功学员谈认识、写揭批，我一直不说看法。一阵书记看我不转化，暴跳如雷，逼迫我转化。我对他说，好，转，我回家去偷去抢，杀人放火。那书记说，谁让你这样转来？我说，不这样转怎么转？师父让我们重德行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好人，怎么转？那书记哑口无言，以后再也没让我转化过。在一个月的关押期间，我背红银给那些工作人员听，给他们讲传统文化。2006年8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和丈夫在家，警察撬门而入，我大声喊救命。那些警察进来后气急败坏，拧起我的胳膊要带我走。我想，你怎么把我弄走的，你就怎么把我送回来。第二天中午，那些警察要去吃饭，派了2个年轻的警察看着我。他们让我坐在椅子上，我很自然地盘起了腿。一警察大发雷霆，给我戴上手铐。我一边捏着手铐，一边想，师父这么伟大，功法这么好，还受诽谤，凭着修炼做好人，还被戴上手铐。我想着想着就哭起来，那2个年轻的警察也跟着我哭起来，他们认为我害怕，不断地安慰我。吃中午饭时，那2个年轻的警察一人一个菜，端给我的却是2个菜3个馒头。吃完中午饭，丈夫就被手铐脚镣送到看守所。我没担心自己，却担心起丈夫来。随后他们就用警车把我送到家。在大门院口时，我要下来，他们不愿意，执意要送到家门口，还对我的对门邻居说，给你们送回来了。后来悟到，是自己被绑架时那一念，你怎么把我弄走的，你就怎么把我送回来，起了作用。那一念就把这个事定住了，师父就做了安排，所以必须得把我送到家门口。2016年寒冬腊月的一天，丈夫和我开车在外地发真相资料，因那段时间一直和丈夫争吵，心性没提高，被邪恶钻了空子。 在发真相资料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两个乡镇的派出所警察联合把我们围堵住。我看到警察就想，师父，弟子没做好，又给师父添麻烦了。不过这一次就是考考试，过过关，一定不给你丢脸。在去派出所的路上，看着这些警察，我就想，我自己修得不好，但不能叫这些人诽谤师父和大法，让他们造业。我一念定下了这些警察对师父和大法的态度。这些警察都面带着微笑，轻声慢语地和我说话，称呼你师父，没有直呼师父名字和对大法不敬。他们问我怎么发的资料，我如实告诉他们，两箱真相挂历都是我发的，我大白天堂堂正正把资料发给世人，只是想世人知道大法好，得赶紧让我走。那警察说，你别着急，两个小时就放你。他们问我资料来源，我说真相资料来源不能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看到派出所人来人往的来办事的，我就想，我就等于来办趟业务，一会儿就走。我想着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讲的法，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担心不修炼的家人，因为我和丈夫同时被绑架，在怕心驱使下抱怨师父和大法，从而造业，就求师父帮帮我离开。吃过晚饭后，我要上厕所，一女警察说，你去吧。从厕所出来，我看没人，我就从楼上向下走。下楼梯时我还知道，可是跨越几十米宽的公路进村，我却不知道怎么过去的，就觉得一下就进村了，进了一死胡同了。我悟到是师父帮我走了另外空间。我看了看有敞着门的两间小破屋，我就进去了，我就在这儿了。不一会儿警察们就冲出来找我，拿着大冲灯到处照。我想躲藏在木板下，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既然让我出来，就不允许他们再找到我。我就站在小屋里立掌发正念，警察们来回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我。那天晚上零下13度，地上的雪还未化，我只穿着一短款的羽绒袄，感到有点冷，但能承受住。可到了凌晨5点钟时，我突然感到脚冻得像刀割一样，我悟到师父让我走了。本来想避开派出所门口想上西走，可狗大咬不止，我决定就走派出所门口。刚向东走了不远，正发愁时，对面走来一围着头巾的妇女，我赶紧上前询问，大姐，这附近有车站吗？我想去。她说，我也是外地的，是来办事的，不熟悉这儿。你看看来的那辆车是不是去你们那个地区的。我赶紧跑过去一问，真是到我们地区的。中午10点钟，我顺利回到家中，第二天参加了我们村书记儿子的婚礼。席间他们问我，不是听说出了点事，怎么在这儿呢？丈夫绝食反迫害后也回到家中，我们俩做了交流。我问他，看到警车要抓我们时怎么想的？丈夫说，当时我就想，完了，连车加人加资料，这回事大了。我们两人不同的心态，也造成了我们两人承受的迫害不同，走的路不同。在我从派出所走后，警察把我发的材料都推给了我丈夫，说都是我丈夫发的。我们也悟到，那妇女是师父安排来帮我回家的。我总是认为我们学的法这么大，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我们不偷不摸，我们没做坏事，就应该堂堂正正，不能像做了亏心事，胆胆突突的。所以我都在白天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都大大方方，堂堂正正。把资料放在人家门口时，我找最干净的地方，工工整整放在那儿。放歪一点，我都得重新调整。碰到人时，我也从不惊慌。贴的不干胶，直到褪色也没人接。起诉胶膜时，丈夫说这是政法进程到了这一步，必须得做，可心里有点害怕。 他把写好的起诉书念给我听，我和儿子异口同声地说，告他，用真名实姓告他。后来管委会打来电话，丈夫紧张地说话也不清楚了。我对丈夫说，你堂堂正正地和他讲真相。丈夫也稳下来，不害怕了，慈悲祥和地和那人讲他修炼的起因，修炼受益的事实，修炼中所遭受的迫害，大法在国外的红传等等。到现在我还依赖着丈夫读法给我听，也不能把转法轮读下来，提起来汗颜，但我知道按照师父的法做。我经常对丈夫说，你看你刚学法，关键时候你就想不起法来，你得用师父的法来主导你，你不要老是把自己当成坏人，总怕别人来迫害你。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做的是最正的事。我提醒着丈夫正念正行，丈夫督促着我学法修炼。在风风雨雨的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感恩师父的一路呵护，弟子在此叩拜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运用神通清除自身的拜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于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1号。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说，漫长的岁月，人已经越来越沉稳，这不只是人的思想问题，与人的肉身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对人的肉身来讲，走到历史的今天这一步，如果把不好的东西都洗净去掉，精美的人体真的是一件杰作，真是值得珍贵的，宇宙历史造就的杰作。一开始得法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懂得修炼，就知道大法好。一开始学法练功，不管多轻多重的病都好了，一身轻。这是我们每一个修炼者都能体会到的。随着修炼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此时反而出现病业关了。其实我对师父讲法的理解是，修思想和清理身体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境界提高上去了，身体就会发生变化。我在修炼过程中也不断地出现病业的干扰，这儿不舒服，那儿也难受的，一发正念就好了。特别是那些顽固的业力，没有强大的正念，击不破它。我在修炼之前，左侧肋下痛，牵扯的腿也痛，脚心起了一个大疙瘩，走路一瘸一拐的，都说不好治，我也没敢到医院去看。后来我得法之后，不知不觉就好了。几年之后他又反出来了，练功消不去他，发正念动不着他。我也正在不断地归正自己，找自己的不足，是什么原因叫邪恶钻了空子。读到师父2002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弟子，当不好的能量过来时，我能知道我试图通过发正念挡住邪恶的力量，但我变得昏昏欲睡，出现病的状态，我如何阻止坏的能量？师，你太怕那个坏的能量了，来了你就能溶解了它，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当我读完了师父的这一段法之后，我很困惑不解，我老是在想怎么样溶解了它，怎么样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呢？我在琢磨，这时脑子浮出一念来，用功能。我一下子明白了，谢谢师父的点化，从此我开始学会用功能清理身体不好的东西。我又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们还有一种功能，过去叫做摄魂大法，那种功能更厉害，能把人的整个元神揪出来，那个人立即就不会动了。这个功能有针对性，我们就是针对这个东西抓的。大家知道如来佛手里那个碗这么一照，你看孙悟空那么大，一下子变成一小点， 这个功能就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我知道我虽然看不见也不会用，但是我悟到了这层的法理，是法的内涵在起作用，是师父的法身在做。我就对着痛的位置用手一按，心想，我用摄魂大法把你化掉，这里没有你待的地方，灭。我就这么一想，这个业力团刷一下散开了。此时我感觉浑身不舒服，小腹处冰凉，不停地在往外排气，心也不舒服。我知道功能起作用，把它打散了，黑气正在往外排。我不停地发正念，它就不停地往外排。我每天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外，每天拿出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用功能灭它。我用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个业力团化掉，现在还时不时的有黑气往外反，但是它是很弱很弱的，什么都不是了。我为什么用了那么长时间才把它除掉呢？是我的能力不够，没有那么大的热量一次把它溶解掉。我有多大的正念，师父就给多大的能力，悟到哪儿，师父就给做到哪儿。其实也都是师父在帮着做，我只不过在做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悟性，往上修。一次感觉腿不舒服，走路时间长了麻木，坐下起来时一颠一拐的，我没拿它当回事，心想可能干活干的或者走路时间长了累的，歇几天就好了。可是总觉得越来越厉害。我和同修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这腿不舒服。同修说，悟的时间太长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脸一红，心想，我每天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还给同修发正念，自己空间长的业力都清不掉。同修走后，我就对着腿痛的部位膝盖用手一捏，发出强大的正念灭，感觉瞬间这不好的东西散开了，也是浑身不舒服，小腹凉嗖嗖的往外排气，小腿部位和脚都是凉的，排下来了。我接着又发了一会儿正念，立竿见影，再坐下来腿不痛了，轻松多了。但是不能放松，我还是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用功能清除它，直到完全消失为止。我还经历了两次牙痛，我就说最后一次牙突然间痛起来了，我就赶快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念正法口诀。可能我发出去的正念没那么强大，击破不了它，越发越疼，疼得都不敢喘大气，眼睛也睁不开，疼劲儿往上窜，撞得脑袋嗡嗡响，感觉发不出正念来了，疼迷糊了。我就把心一横，邪不压正，我死不了，叫你疼就不倒掌，就是立着掌。就这样持续了几分钟，邪气消失遁迹了，化成了原始之气，我一下轻松了。从此邪恶因素再也不敢往牙这儿弄业力了。常人式的感冒也会时常反映到练功人身上，我最近几年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了，不是就是力不往这儿弄，他也时不时的钻空子，而是他一弄来我就把它溶解了。人的一丝一念很重要。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我悟到师父的法理之后，不再提病这个字，也不提感冒二字。我没有得法之前，感冒来时有个前兆，就是先打喷嚏，一打喷嚏感冒就来了。修炼以后没有悟到法理的时候，一打喷嚏一说要感冒，坏了，真跟常人一样，感冒的状态出现了。和常人不同的是，通过学法练功，业力就消下去了。现在只要一打喷嚏，我先打出一念灭，或念发正念的口诀都管用，根本就叫它落不到我身上，就给化掉了。虽然看不到，但我能感觉得到这个不好的东西的害怕以及消失的过程。此时赶快归正自己，向内找，一定是对修炼放松了，才使旧势力钻了空子，或者是执着什么放不下。学法练功一定要跟上，三件事要做好，否则旧势力钻空子给修炼人制造磨难，特别是那些顽固的业力会长期取不掉。此时千万不要怨师父不管， 千万不要认为为大法做了那么多事，病业应该没了。这是贪天之功，是自己和宇宙特性拧劲儿了。把所有的人心放一放，用一颗纯净的心态，拿起师父给的法宝，功能灭掉它。师父讲的所有功能的法都往上用，悟多少得多少，师父就给拿掉多少不好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海外同修探讨手机自动拨打电话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0日。海外同修都在忙于自己在正实法中的实事中精修着，作为内地大法弟子，本不该谈一些身不在其中的事宜，但这几天总有一个想法在心中涌动，而且觉得可行，所以想谈一下。不知海外同修用手机拨打中国手机是否完全无阻碍？如果无阻碍，用手机自动拨打电话不会耽误同修做其他事，因为那是自动在拨打，但起的作用可是巨大的。这个项目的优点是时间占用的很少，按中国时间每天早晨8点左右到晚上9点左右打开手机就行，手机自动拨打，人干什么都不影响，手机放家或带着都行。时间很紧的同修，半个月或一个月看一下三退名单就行，把名单给能上网的同修或发给退档服务中心都可以。时间充足的同修可以用电话分析软件，那里有复查的录音，这些录音中也有三退人员，但需要时间去听。软件中还有被拨打人听了多长时间及有效和无效号码等方面的统计，这个对长期做这一项目的有帮助。对听了1分钟以上的人，再拨打电话退的人会明显增多。对有主动想了解的人还可以建立联系，把破网软件传给他们，那这个人能上去网就是一个活传媒了。这个项目在经济上需要同修付出一些，海外手机不需要改串号，也不需要手机 RO 权限，只要能安装自动拨打语音电话软件即可，二手的 3G 和 4G 手机都行，这需要和当地的电话卡配套，国内有的 4G 卡不支持 3G 手机，钱少的同修2个人或3个人维持一部电话及费用，钱多的同修如果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1个人维持10部、20部电话及费用也不是不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天气较热时连续打10多个小时手机会很热，为安全可将手机放入小铁盒内，再放到厨房的操作台或阳台的地砖上。2015年中国号段为292918个，就算30万，每个号段为10000个号码，总号码为30亿。假如海外同修能有10万部手机电话，每部电话每天打10多个小时，每部电话能打1000多个号码，因为有空号和不接听的号码，那么一天就能拨打1亿多个号码，1个月之内大陆的电话就能全部拨打一遍。而且国外同修可以公开交流，比如台湾的同修人比较多，可以负责中国几个省，其他国家若同修比较少，可以几个国家负责中国1个省，这样就能做到拨打的电话不重复。中国大陆每个有手机的人都有1次或几次接听的机会，有人不止1部手机。大陆同修基本都是个人或少部分人协调此项目，重复拨打同一个人或打不到的现象肯定存在。 海外各地同修没有统一协调之前，自己认同这一项目可先做，但拨打的号段最好记下，以后若真能统一协调，把已经拨打的号段通知协调人，防止其他同修重复拨打。大陆同修谈让海外同修拨打大陆电话，好像有点向外找，其实大陆同修也在做。十年前大陆同修发短信，有的一个同修准备了24张电话卡、3部手机，每张电话卡面值50元、25元一张。这个费用从工资里往出挤也挺不容易。那时每个电话卡每小时可发短信100条，空号不收费。早晨坐公交车出去，找个楼道，所在楼道位置视线还要好，随时观察楼外的情况，有可疑情况可马上处理。每部手机分8张电话卡，每部手机发完100个短信就关机换卡，开关机就需要200多次，那是话费有延迟。电话卡被停时，里面费用已经超了。这样全部24张卡打完就需要1天时间。中午发正念也是站在楼道内发，午饭是吃不上的。那时两腿很累，真想坐一会儿，可是一坐下就看不到楼外的情况。冬天有的楼道很冷，手冻得换卡都费劲，但是发完24张卡的短信后，那心情的轻松，那感觉的幸福也是很美妙的。说这些只是想告诉海外同修，大陆同修经过20多年的发传单、发小册子、发酒瓶、发真相光盘、发短信、发彩信，使中国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但他们想三退，若遇不到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或接不到真相电话，他们就不能三退。还有些已经退了队、退了团的人，在某些干扰下又入了团、入了党的也有，这些人可能也需要重新退。现在武汉肺炎瘟疫爆发，大陆同修的真相电话打不出去，一打电话卡就被封了，所以想借助海外同修的力量，给每个大陆有手机的人一次三退的机会。若这次瘟疫真是最后阶段，那些没有三退或没有明白真相的人，念九字真言是最后得救的唯一希望。这个自动拨打电话既能帮助想三退但没有三退的人退出党团队，也能把九字真言告诉他们，这个软件在救人方面真方便真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多种方式传真相，救人的脚步不停。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日。过年期间，武汉爆发新冠状病毒疫情，并传播到全国及世界。中共一方面掩盖疫情，一方面采用封堵的办法想控制疫情。我们小区没有物业，就由社区居委会直接管理。小区不大，只有2栋楼，这样东门彻底堵死，小区所有居民全部走西门，由社区指派人员把守，出入量体温。后来每家办一个出门证、出门凭证。武汉新冠病毒肺炎已持续了1个多月，人心惶惶。人们听信了邪党那一套，也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出于自保都不出门了，看似给大法弟子救人增加了难度，但在师父的加持下，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而是各自走出了一条救人的路。一、用多种方式救人。这次疫情一发生，眼看着死去的人数不断增多，
我意识到留给我们修炼和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那么多人去世，那里面有没有我们该救而没有救下来的？有多少？一想到这个，心里很难受。作为我们大法弟子，唯一能做的就是出去讲真相，告诉世人躲劫难的方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正月初二从婆家回来，就开始每天都出门讲真相。那时小区还没有封闭，社区只派一人给出入小区的居民量体温，出入很方便。我们这大法弟子很多，每天出去都能碰到。特别让我高兴的是能接触到做资料的同修。同修给我提供明慧网下载的最新版的关于武汉疫情的真相资料，有真相卡片、真相单张、真相粘贴和真相期刊、新款真相币。我们能接触到的同修通过交流，决定每天能出来的先到步行街发15分钟的正念，彻底清除解体，阻挡众生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完正念，各自做自己救人的项目。我主要是去早市，因为带着真相服务器，再带上同修做好的真相卡片和密封塑料包装好的真相单张。一般我都是步行，边走边发正念，让世人把真相资料拿回家去看，要珍惜。看完后传给亲朋好友看，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这次劫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路上行人很少，看见路旁停放的汽车和自行车都给放上一份真相包。来到早市后，首先把真相服务器打开，然后和同修配合，把精美的真相卡片和密封塑料包装好的真相单张放在世人买菜的篮子或拉杆书包里。因为现在早市人很少，便衣很多，这样做比较安全。我通过观察，世人过后发现菜篮子有真相资料，也没有丢弃的，都拿回家了，效果很好。还有用真相服务器传递真相，里边的内容通过同修更新，都是最新的真相内容，内容非常全面。我按同修说的做了，每次回家前都查看一下，能有6至7人进入我们的网站。晚上7点后，在本小区发真相，贴真相。为了让众生不出家门就能看到真相，从而得救，我把不同内容的真相单张放在真相期刊里，然后装在密封塑料袋中，封好后再从封口处钻个孔，系上皮套，去楼道发时把皮套套在门的把手上，这样既没有声音又牢固，主人出来时真相资料包不易掉在地上。众生出门时都会把真相资料带回屋里去看。小区的每个楼口都贴上了救人的真相贴，看着众生有得救的希望，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二，突破怕心，救人的脚步不停。有一天我刚走到门口，执勤人员说每天凭出门证出去，一家一天只许一人出去一次。出门证办好后，第一天我出去讲真相时，还没走到门口，俩执勤人员就把我拦住，让我出示出门证。当时我以为出门证放在右兜了，顺手掏出来，刚要给他们看，我一看是几张真相卡片，我很快地放进兜里，随后又从书包里找出出门证给他们看。执勤人员可能看到了真相卡片，知道了我是练法轮功的，说了一句，别整天瞎跑了。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因为自己修得不好，还有怕心，当时也没给他们讲真相，感到很遗憾。从那以后的几天，我虽然和往常一样做着救人的事，可是总感觉有一种无名的怕，出门前总有负面思维。有一天，我刚走到门口， 有一执勤人说，你还出去呢，你看昨天安上摄像头了。当时我很坚定地说，安就安呗，我该出去也得出去呀。他马上就说，走吧走吧。我边走边想，你安上摄像头也不管用，现在大陆生产的产品质量太差，假货也多，即使安上用不上几天就坏了。同时我也重视大力度的发正念，请世尊加持弟子的神通。每天我出去前都发正念，走出家门我还背诵师父在红银威德中的诗词，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这样背着背着，感觉自己有胆量了，感觉世尊就在我身边，那个怕的物质没了。有一天和前几天一样，做完出去前的准备，走出家门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好高大呀，腰也挺得很直，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脚步也加快了速度，直奔执勤人走去。这回他很和气地和我打招呼，大姐出去呀。我也很有礼貌向他点头。从那以后，我每次出入小区，执勤人员对我很客气，也不看我的出门证了。弟子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看弟子有救人的心，师父把弟子的怕心拿掉了，把阻挡众生得救的邪灵浪鬼灭了。弟子在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特别是在今后的讲真相中，要做到不挑人，没有分别心，把每个众生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去救，让更多的人明真相得救。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亲历两件实实在在的神奇事儿，大陆大法弟子慧君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1日。一，邻居讹我的70元钱，原封不动地回来了。我是2012年5月走入大法修炼的。我谈谈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两件神奇事儿。一天，我外出讲真相后往家走，走到家门口，一位邻居说，他已经等了我2个多小时了。他说，我儿媳妇骑电动车，把她的电动车撞了，前面的挡风板撞坏了，需要换个新的。他还说，出事时有其他的邻居在场。那邻居对她说，你找她婆婆，她婆婆是练法轮功的，肯定能陪你。我当时就对她说，行，你去换新的挡风板，花多少钱来找我，我给。回家跟儿媳妇说了这件事，儿媳妇一听非常生气地说，根本不是邻居说的那么回事。当时邻居为了躲避另外一辆车，一下子撞到了正在等红绿灯的儿媳车上，把儿媳的腿还撞青了一块。撞到儿媳的车后，又反弹回去，又撞到了别处，才把挡风板撞坏的。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就想，修炼人遇到的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虽然明显是邻居无理取闹，想讹修车子的钱。如果换成常人，肯定是要争个对错，但作为修炼人不能这样做。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我心里很坦然，在见到邻居的时候，问他车子修了没有，他说修了，一共花了67元钱。我当时就从兜里掏出来70元，2张20元的，其中有一张中间断开了一些，2张10元的，2张5元的， 因为刚买完菜，清点过，记得清清楚楚，一股脑都给了他。当我回到家准备换衣服的时候，手无意中往兜里一摸，天哪，怎么70元钱原封不动的又回来了？2张20的，其中有一张中间断开了一些，2张10元的，2张5元的，1张20元的中间也断开了一些，一模一样的70元钱，真是不可思议。我心里很激动，知道关键不在钱的多少，是师父看我这一关过得好，就把邻居讹我的钱给搬运回来了。谢谢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凡事只要我们做对了，师父就都能为我们做主。二，我家的万能钥匙名副其实。那天白天，我出去发大法真相资料，到了一个小区，发现每栋楼的大门上都上了锁，一直走到最后一栋楼，依然没有找到可以进入的楼房。我心里求师父帮帮我，我不能白来一趟啊。于是我就想，用我的钥匙试试看，能否把门锁打开，并求师父加持。边这样想着，边把家里的钥匙掏出来，往锁眼里插，只听啪的一声，锁真的打开了，我那个高兴啊。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的一段法。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亲身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伟大与大法的殊胜美好，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也感谢多年来身边的同修长期提供学法的环境和给予我的无私帮助，让我们共同勇猛精进，兑现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营救同修出神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参与营救同修，以下是一些粗浅领悟，请同修们指正。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不应该有被迫害的概念，就像一场戏，我们是主角，师尊掌控着一切。在同修正念闯出来那天，参与营救的同修从上午到下午一直在拘留所门外高密度发正念，通知到的外地同修也在发正念除恶。我看到绑架同修的派出所、公安分局和非法关押同修的拘留所空间中一些灰白的、灰黑的虫子等败物被迅速灭尽，有一些畸形怪物从左右两面不断涌来，清除一批又上来一批，好像无休无止一样。我顺着他们涌来的方向往远处追查过去，看到这些怪物不断地从一个黑色器皿中跳出来，用神雷炸毁这个器皿后，很快就把这些怪物清除干净了。然后看到一些坏神、黑手等在操控底下的拜物人渣干坏事，一些旧势力坏神叫我们不要管这事，说他们是来讨债的。我按自己理解到的法理告诉他们，正法中只看众生对正法的态度，同修是助师正法的法徒，迫害同修就是对正法犯罪，不要纠缠个人恩怨。如果不迫害甚至支持大法，师尊会给予最好的善解。 坏神不听，我请世尊加持，发正念清除了这些坏神。再往更微观清理的时候，越微观难度就越大，到一个无形的空间，意识中知道是被绑架同修在层层下走过程中，对这个空间的介入造成了影响，使这个空间发生了改变，以我现在的能力是处理不了的。这时看到师尊在帮同修摆平各种问题，只知道师尊在做，看不懂，师尊非常快就做完了。同修闯出来后说，他在发正念时体会到这次触及到了企图迫害他的旧势力的根。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感到没有什么阻碍了，红光照着，一片红。我告诉身边同修，大家更加紧了发正念除恶。下午六点过几分，拘留所的人出来告诉我们，被绑架同修高血压，有危险，办完手续就可以放人。我们继续发正念，这时我看到很多佛、道、神在赞叹，一些神在向我们起手致礼，我回礼。被绑架同修正念也很强，参与的多位同修也整体配合比较好，讲真相发正念效果很好。历时五天，被绑架同修正念闯出。我们在人中的住持正法，在法中的每一步提高，师尊都在帮我们归正，充实着过程中走过的每一境界。我们证悟到多高境界，发正念讲真相时，就会在其以下一切境界造成震动。所以修炼中心性境界的提高是极为重要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少收六垄地，多收八百斤。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4日。与丈夫离婚后，公公婆婆舍不得我，就帮我照看着我和孩子的地，盼望我有回家的那一天。农忙时我也能抽出几天时间回家帮帮忙，救救急。俺家住在城边上，地也卖得差不多了，就剩下二亩二分地。我一边在外打工，一边做着正实大法的事，加上流离失所，极少有机会回家干地里的活。看着地里的麦子旱了，公公就打电话说，人家的麦子都浇过水了，咱再不浇就得旱死。我劝他，你年纪大浇不了，我在外打工也走不开，就让他旱着吧。可是我家那麦子别看没浇过水，收成还不比人家的孬。收了麦子就种豆子，豆子种上后也是不再管他了。公公就又打电话，看你那豆子稀稀疏疏的，这还叫种地？我有时回家路过地里看看，人家的豆子都一行行绿油油的了，而俺家的豆子出的稀不说，一个个都旱得无精打采的。我就在心里说，你们能在大法弟子家里的地里长着，就是你们的福分，请你们都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别看长得不咋着，等收豆子时产量还都不低。来年收麦时，我让公公找几个鱼鳞袋子好装麦。他说，不用，就用咱家那四轮车，年年都是一车斗麦，从没有多过。俺家那车斗能装2000斤，那二亩二分地的麦也就能收2000来斤。到地里一看，左右两家的麦子都收完了。可这两家收麦子时，一家多收俺家2垄，一家多收俺家4垄，而且收麦机在地头转头时还把俺家枕头地的麦给收了。邻居收走的这些麦算起来少说也有200斤。正在拾麦的邻居走过来说，你这练法轮功的遇啥事儿都能忍，这要换成别人家早打大架了。我说这两家也真是，哪能这样欺负人。收麦机收完麦子往车斗里倒，车斗都装满了，收麦机里还有麦子。司机说，
快找袋子来。我从驾驶室里找出一块大鱼鳞布，摊在车斗的麦子上。我和邻居各抓着两个脚，往鱼鳞布上倒到不能再倒时，就和邻居对折系好鱼鳞布的脚，不让麦子流出来。司机又催，袋子呢？快拿袋子，还有呢。赶忙又找了几个袋子，等装完麦，我家那四轮车都没法拉了。后来麦子晒干后，我过了一下磅秤，2800斤，比往年整整多了800斤。乐得公公胡子一抖一抖地说，还是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就是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